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我们合神心意撒母耳记上下最后一次。那我们今天就特别跟大家要来分享大卫的晚年哈。那我们不只是要分享大卫的晚年，那我们今天也会做一个总结。那我们今天的总结会从诗篇、从约的观念，还有从弥赛亚跟大卫中间的关系来看这一个总结。那我们一开始我们就先从撒母耳记下第19章，我们开始来分享哈。那我们在18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或者说我们上个星期我们特别有分享到亚沙龙跟大卫，也就是大卫的儿子啊。那因为我们上次有特别提到过，大卫呢在这一个儿女啊。这个特别是他的暗嫩这个这个儿子，玷污了他的妹子他玛以后，那大卫并没有去处理，那么因此呢，导致于这个亚沙龙在他心里面就充满了恨哈，那么因此到最后，亚沙龙就跟大卫就逼迫大卫，等于是逼迫他的父亲，他要。要谋篡位，并且呢，要杀他的父亲哈，所以这个大卫就一直逃亡。那我们也看见说，当他在这个逃亡的过程里面，后来这个亚沙龙呢，因着原来他很骄傲的那个头发哈，很漂亮的那个头发被在树林里面被树所缠住，那么最后呢，他这个就约押就把他刺死，所以这个亚沙龙死了以后呢，这个现在就是面对到说亚沙龙已经死了，所以亚沙龙本来要准备做王的啊，还有很多的百姓，甚至于有包括在大卫时候的一些拥护亚沙龙的人，那么他们现在就亚沙龙死了以后，这些拥护他的人。前面的道路也不知道要该怎么走下去，那我们就看见说，当大卫知道亚沙龙死了以后，大卫就非常非常的伤心，也非常非常的难过。那这个伤心，这个难过，也让我们觉得也蛮可惜的。他这个亚沙龙，在的时候，大卫不知道，没有跟这个孩子，能够建立一个。好的关系，现在亚沙龙死了，他又非常的想念他，所以呢，在他们中间，在大卫的心里面，他有非常非常多的纠结哈。那么，可是呢，我们看到19章里面，就让我们看见说，当这个大卫为他这儿子非常忧愁的时候呢，圣经上就跟我们形容到说哈，这个本来他们已经得胜的欢乐。就变成了一个悲哀。那本来呢，他们好像这场战争应该是打赢了那确实好像打败仗一样。那么因此在这个时候，大卫旁边这一个大将，就是叫约押的这一个人那他就去见王，他也在这里来劝诫这个大卫。那我们就看见说这个大卫他现在要重返京城的时候，他是因为在他旁边的这个大将就是叫约押的，那么约押就看到这个情况的时候呢，他就非常为这个大卫着急，所以呢，他就在这里劝诫大卫。那他劝诫大卫的话语也说实在的，也讲得非常的不错他在这里劝诫大卫的时候，他就跟大卫说，他说现在你应当出去安慰。你仆人的心，我指着耶和华起誓，你若不出去，今夜必无一人与你同在。这个祸患呢，会比你从幼年的时候一直到如今所遭遇的更加的厉害。那么大卫呢，说真的，他也是一个性情中人我们看见大卫在他的生命里面，我们已经提到过很多次，大卫不管是对他的家人、对他的朋友，是对这些帮助过他的人，他都是心存感恩的，纪念他们他也对一些这个好像约押的给他的谏言，或者是说先知给他的谏言，他都怎么样？大卫都会欣然来接受的。所以呢，这个。 当他听到约押这样子的谏言的时候，他也就真的就起来了，坐在城门口。那么，城门口对于犹太人来讲，或者对当时来讲，城门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通常王会坐在城门口，或者呢是长老，或者是所谓的祭司有的时候也会坐在城门口，审判官也会坐在城门口，所以城门口是一个蛮重要的地方。那些尊贵的人呐、那些有地位的人呐、要讲话的人呐、都会什么都会坐在城门口。所以呢，这个时候大卫就坐在城门口，那百姓们听到他坐在城门口呢，就有许多的人就来拥护大卫，或者说就来跟着他。他们也有一些以色列人呢，已经逃跑了就是当时大卫跟亚沙龙在打仗的，在征战的时候，有一些已经逃跑了。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那么那个那么因此呢，因为这样子的缘故，大卫什么，他就要回到京城来，所谓的京城就是京都，也就是耶路撒冷那么大卫要回来的时候呢，这一个大卫过去曾经在他逃亡的时间里面，对他支持的人有祭司撒都，还有亚比亚他，还有米非波设，还有巴西莱。那我们都可以看见这一些人当大卫这次要回来的时候，他怎么样跟这些人建立一个重新好像再回想回忆，再帮助他们能够重新建立这一个关系。那我们就看见这一个像祭司撒都跟亚比亚他，大卫就已经去派人去跟他们说他说现在这个以色列的众人都要接我回宫了。那你们呢？怎么可以落在别人的后头呢？那因为你们是什么？大卫称他们说，你们是我的弟兄，是我的骨肉。所以我们就看见说，大卫在他的心里面，对那些支持过他的人，他就是看他们是好像自己的弟兄、自己的骨肉一样。那么当然了，也因为大卫有这样子很真诚的把他的心意表达出来，那也因为他说这样子的话语呢，也赢得了那些百姓的心，所以圣经上说，从此就挽回犹大众人的心，而且不但挽回众人的心，圣经上说，如同一个人的心一样。所以我们就看见这是大卫的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地方。那么支持他的还有米非波设，那么米非波设是谁呢？我想我们应该都会记得这一个米非波设。其实他是扫罗的孙子，那么米非波设呢，也是这一个约拿丹的儿子他本来腿就不太好，那么大卫一直让后来大卫纪念到约拿丹，也让这个米非波设可以跟他同桌的吃饭。那么所以这个米非波设在大卫逃亡的时候，他因为腿的关系就不方便，他就没有跟着大卫去。可是大卫这一个，在逃亡过程当中呢，这个米非波设他就什么，既没有剃那个刮胡子他也没有这个修脚，那所以什么也表示什么他的一种哀伤。所以这次大卫回来以后，这要回来的时候跟米非波设有一段的对话那这个大卫呢就非常对他非常的恩待，也很纪念他。大卫也在那里就是重新的让这个米非波设可以在大卫的面前。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年纪很大的人叫做巴西莱，那么这个巴西莱呢是大卫在逃亡的时候曾经去到这个马哈念的地方，这个巴西莱呢就用食物、用水、用一切来供应过大卫在逃亡时候的需要。所以呢，这个巴西莱，这一次呢，大卫就邀请他，可以跟他一起回到京都。可是巴西莱说什么？巴西莱说：“我年纪已经非常大了，也不需要吃这些美味的好东西，因为他已经84岁了。所以呢，他就派了他自己的 一个仆人可以跟着大卫一起过约旦河，回到这个耶路撒冷。那我们现在来看看，刚才讲的这些都是曾经支持过大卫的人。那我们来看看那个反对大卫的，当时对大卫怎么样？那个拿着石头在那里砸大卫，并且什么口出非常轻视的话语，来骂这个大卫、侮辱大卫的人是谁呢？就是示每，哈，就示每。所以这一次，当大卫要回到这个京都来的时候，这个示每呢，也急急忙忙要去，那个朝拜，那个大卫，并且呢，他也在大卫的面前，哈，这个就提，就说，提到他自己那个时候骂大卫那些事，做这样的事情是不好的。那大卫旁边人听了以后都非常生气哈，就觉得就跟大卫说，应该要怎么样呢？应该要把这个咒骂的人，应该要把他治死，治死。可是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再一次看到大卫的心里面哈，他真的是有一个很宽容的心。大卫居然在这个时候说什么呢？他说对那些想要把这个示每要治死的人，对他们说哈，我与你们有什么关系呢？哈，使你们今日与我反对呢？今日在以色列中岂可治死人呢？我岂不知今日我做以色列的王吗？哈，因此这个大卫就对示每说哈，你必不死。你必不死。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见说，大卫真的他也有很多很多他软弱的地方，但是大卫真的在他的心里面，他有一个宽容的心。我觉得这一点是我们也实在需要，就是做我们的借鉴，能够明白哈，对一个这么反对他的人，这么咒骂他的人，他能够让他存活，他也可以免除了旁边人所对他所说的话。所以我们看到这真的是一个心里面有神的一个人哈。那但是呢，这一次大卫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说其实在大卫跟亚沙龙父子中间有征战的时候，对于整个以色列人，对于整个这个以色列的国家来讲，就开始就看到有很多的隐忧。那么因此呢，犹大与以色列人之争的这个隐忧就越来越浮在好像浮在台面上一样。那我们在这里讲到犹大与以色列人，其实在大卫的时候哈，是南国北国两边是统一的，但是还是可以知道哪一些人是属于犹大支派，是属于南国的，哪一些是属于北国的。好，那我们就看到说有那个南国犹大跟北国以色列人，他们中间就有了一些的争执跟隐忧。那么这个在圣经是撒母耳记下19章，我们就可以看见哈，在41节的地方，那个时候就提到说，以色列众人都来见王，对他说，我们弟兄犹大人为什么暗暗的送王和王的家眷，并跟随王的人过约旦河呢？那犹大的属于犹大这边的人就说哈，他说因为王与我们是亲属，你们为何因这事来发怒呢？所以呢，我们就看见两边什么，两边就有一些的争执啊。那这个就变成什么？变成了一个中间里面的一个可以说是有疙瘩，也是一个有隐忧哈。那这也让我们想到，因为大卫，上次我们提到大卫在犯罪的时候，那个神就透过先知对大卫说什么，在你的家中会有兴起祸患啊，在你的家中，在你以后的日子里面会有一些情况是很难处理的啊，特别讲到有祸患，那还有家里面这个妃嫔哈，要在你在暗中所做的，会在日光之下就把它显露出来。所以我们就看见，这都跟什么，都跟这个罪的牵连跟影响是有关联的。好，那我们再看到，好，那 刚才我们就提到，这是他们中间的一个隐忧。那然后我们再看到大卫这一次回来在治国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他还有所谓的内忧外患。这个内忧是什么呢？这是非常实际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就看一下撒母耳记下第二十章啊，撒母耳记下第二十章，二十一章，撒母耳记下第二十一章的时候，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内忧里面讲到哈，他说大卫年间有饥荒，年间饥荒一共有几年呢？一共有三年，一共有三年的饥荒。那么在这个饥荒的时候，所以什么？这是非常实际的，有饥荒，这个国家里面，有穷，就是有贫穷下来啊，百姓呢没有食物吃，所以呢，在整个国家里面，而且有居然有三年之久啊，所以大卫呢就来到神的面前来求问神，所以我们真的要说哈，大卫还是什么，事事都来到神的面前来求问，他就不明白了，他就问神说哈，为什么会有饥荒三年，会有饥荒三年？那我们看见神给他的回答，神给他的回答就是说，这个饥荒呢，是因哈扫罗和他流人血之家的杀死畸变人的问，那个罪，或者是说这个扫罗家的这个罪，以至于这块地图遭受到什么？遭受到灾难。弟兄姊妹，我要在这里特别讲一下哈，我们今天讲到属灵征战，或者讲到属灵攻击的时候，讲到属灵征战的时候，我们会看见有的时候哈，在一块地图上有流人血的时候，在一块地图上面，以前呢，有一些得罪神的事情，或者杀害无辜的事情，哈，我们有的时候就觉得，哎呀，这些事没关系，不是没关系，其实怎么样呢？神都知道。那扫罗的时候，他杀害无辜人的血这件事情，连地图什么好像都有发生一样。所以呢，三年有饥荒，好，三年有饥荒。那其实我们想想看，在最早的时候，在创世纪里面讲到那个谁呢？讲到那一对兄弟亚伯，好，亚伯，跟他的兄弟。那我们想到说，那个时候也是亚伯被他的兄弟所杀了，被他兄弟所杀了以后，神也在那里说什么？地图都会向神去伸冤。那因此我们讲到这个属灵征战的时候，那有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什么？为地图来祷告，为这个地图上面以前所发生过的事情，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可以来认罪悔改的来祷告。那这就是使我想到哈，我们很多年很多年以前，我们的教会，那个时候我们在非洲哈，开始一些事工的时候，那我们在那个非洲开始事工的时候，那刘牧师呢就带着几个一个短宣短宣队，就到非洲先去那个地方贝南的地方，他们就先去做祷告行径，哈，跟着贝南的牧师去做祷告行径。那我还记得，当时我们星期五的这个祈雨如祷告聚会的时候呢，那我们那一天就真的是拿了一张非洲的地图，哈，就在地图上面指着那个贝南那块地图，我们就在那里，在秦雨如的祷告聚会的时候，就为贝南那个地方来祷告。然后呢，刘牧师他们在贝南，在贝南做走祷，哈，祷告行径。那么后来非常奇妙一件事情，等到刘牧师回来以后，我们才知道，他说哇，这是走祷啊，非常的惊险。为什么呢？因为呢，他们在贝南的时候就知道说，贝南很早很久很久以前有巫毒，哈，有巫那个巫术，巫毒的所盖的那些庙宇里面都是蛇，所以呢，他们那一次就为那块地图上面以前有巫术巫毒的灵在那个地方，所破坏的地图，他们就在那里祷告。他说， 牧师说，他们进去的时候，那个庙里面啊，巫毒的庙里面都是蛇哈。他说，哎呀，真是非常的恐怖。那他们就做那样子一个祷告，为地图祷告。半年之后，感谢神哦。半年之后呢，我们在贝南的牧师就跟刘牧师说哈，他说真是感谢神哎，那个巫毒庙里面的蛇，还有那个巫毒庙里面哈，以前很多人去那边去祷告的，现在呢，那个蛇也没有了，那个祷告也都不灵验了，所以那个巫毒庙呢，现在生意不好。因此呢，那个巫毒庙就已经被废弃了。感谢赞美神。那我们后来就在贝南这个地方就开始建立了在非洲的生命河灵粮堂。现在在贝南已经有12个我们的分堂。感谢赞美神哈。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真的看到我们需要什么为地图来祷告。我们比方我们如果我们从一个地区搬到另外一个地区，你也可以为你家的地图附近来祷告。那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去什么去做市政府啊，去为一些地图来祷告哈。我甚至还去过土耳其，也在土耳其的山上也为土耳其那块地图来祷告过，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常常讲到属灵征战的时候，我们讲到我们要为地图来祷告。那么，因为有许多时候在这块地图上面有得罪神、有杀无辜人血的事情，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好，让这块地图能够重新被恢复，被恢复。那地图上面的人也能够被恢复。那比方说，我们现在美国，也有好多次，我们都有一些代祷的团体，就会为那些以前在这个地图上面，像印第安人哈，有被伤害的，有被有受到威胁或者受到伤害的，就为这些什么印第安人的地图祷告，感谢赞美神哈。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是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的确因着流人血的罪，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来为这块地图祷告。那么当这个大卫在那个时候，他为那块地图在神面前问说他应该怎么做，神把方法告诉他，他们也真的这样子去做的时候，那么圣经上也告诉了我们，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缘故呢，罪恶的事情被除去，神怎么样就继续的在他们中间降雨在他们中间，哈，也看到那块地图呢重新的被恢复过来，能够不再有成为有饥荒的地方，感谢神。那我们再看到这个，他们有内忧，也有外患。那这个外患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撒母耳记下》第20章的时候就提到，他们跟非利士人的打仗，提到那个示巴，提到这些在外面的这些的征战。而在这些的征战的里面呢，我们就看见特别有提到一件事情，就讲到这一个大卫，讲到大卫在跟非利士人打仗的时候呢，大卫就疲乏了，特别提到大卫就疲乏了，那不但是他疲乏，他因此呢，那些跟随大卫的人就对大卫起誓说，以后呢，你不可再与我们一同出战，恐怕熄灭以色列人的灯。所以我们也看到大卫的年龄也慢慢的大了，他在打仗的时候会疲乏，以前大卫打仗的时候很勇猛哈，现在什么也疲乏了，所以我们就看见，其实这一次当大卫回京都来做王的时候，在国家里面就有内忧有外患，他自己的身体也怎么样呢？也慢慢的衰老，也变成无力啊。那接下去我们再看到，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或许也是因为年纪比较大一点啊，那大卫呢就开始做了一件非常 不美的事情哈，我们有的时候说众人以为美的事情要留心去做，但是大卫在这个时候，他就心里面就起了一个念头，什么念头呢？就是去数点人数，要去数点人数。那我们就一起看一下这个撒母耳记下哈，我们先看一下撒母耳记下的第24章，撒母耳记下第24章的第1节。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就激动大卫，使他吩咐人去数点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哈，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呢，大卫就想什么？要想知道，在我之下有多少的人啊，有多少的犹大人，有多少的以色列人，要去数点人数。而在历代志上第21章第1节的地方说，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激动大卫去数点他们。那我们就看到，在这两处记载里面，都提到大卫去数点人数。那么，大卫数点人数，到底是撒旦的攻击呢，还是神的激动？哈，因为这两边都有记载。我们相信呢，我想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大卫去数点这个人数的时候，当然有什么？出于他自己的私心，他自己的这个想法，他去去数点人数。那么，但是我们也可以看见，其实很多时候，有一些的时候，我们看见，对大卫来说，这可以说是一个试探，也是一个试炼。哈，从神的角度来讲，那他怎么样？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如果这是一个试。从他的神的角度来看，若是大卫虽然有好像看起来是被撒旦有激动，或者是说在他的里面，他好像有那样子一个私欲啊，想要去看看我到底拥有了多少的军队，我拥有了多少的百姓啊，他想要知道。那么，但是这样子一个私欲呢，如果我们在这个私欲上面不容让他继续的下去，那我们可以说，我们在这个私欲的上面好像经过了试炼，我们试炼又成功了。但是我们有这样子一个大卫有这个私欲的时候，他没有停止在这个私欲的底下，他反而什么继续的去做，要去促成这件事情，那就是什么？就是这一个试探，而且他没有胜过这个试探。反而成为一个撒旦攻击的一个地盘了啊。那么因此呢，我们就看见在这个时候，其实大卫旁边的这个约押就来劝大卫。约押很多时候劝大卫，大卫都听哦。那这一次约押来劝他的时候，居然大卫却不肯听劝。我们看一下《撒母耳记下》24章第2节哈，大卫吩咐跟随他的元帅约押说，你去走遍以色列众支派，从但直到别是巴，去数点百姓。从但直到别是巴，哈，就是讲到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地图，这个国土，哈。那他说，我好知道他们的数目。那约押就对王说，无论百姓有多少，愿耶和华你的神再加增百倍，使我主我王亲眼得见。我主我王何必喜悦行这事呢？你看看哈，这个话劝解的多好啊！不管百姓有多少啊，愿神都会再增加给你。而且也愿你可以亲眼看见。但是这个事情呢，好，你不要去做吧，这个是不喜，这个是不讨喜的事情啊！你为什么要去行这一件事呢？约押在旁边劝大卫，但是怎么样？圣经上神的话告诉我们说，大卫却不肯听劝，执意要行。所以呢，他是因为他是王嘛，胜过这个约押的谏言，所以呢，他就去数点哈，那花了很长的时间去数点百姓。我们看到圣经上说，他们走遍全地，花了9个月又20天的时间去数点这些人数哈。那么一数点人数之后，告诉大卫说， 哦，以色列拿刀的勇士有80万，犹大有50万，一共有130万啊。那么，当大卫一听到这个人数的时候，哇，我们看见大卫怎么样呢？他就立刻心中自责，祷告耶和华说：“我行这事大有罪了，耶和华啊，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孽，因我所行的甚是愚昧。”哦。我真是读到这里的时候，心里非常非常的，也感动哈。虽然大卫他，做这件事情不讨神的喜悦，但是当数点人数完了以后，他立刻心里面什么就责备了，心里就知道他做这件事情不对了。所以大卫是有什么有自省的心，哈，有自省的心。那么，感谢神，他有一颗自省的心，他就在神面前先悔改认罪。这一次哦，不是别人，不是先知指出来说你这件事得罪神了，是他自己心里面什么就被感动，心里自己就知道他做错了，所以他就在神的面前跟神来呼求、来祷告，说我做这件事情实在是太愚昧了，哈，就来跟神祷告。那我们看见，当他在这里要来跟神祷告的时候呢，那个神就差派这个先知加德啊，跑去跟大卫说话。那感谢神，虽然大卫做这件事情非常的不讨神的喜悦啊，那可是呢，因为大卫有一个悔改的心，有一个认罪悔改的心，神就非常非常的怜悯他。神怎么怜悯他呢？神不但怜悯大卫，神也什么？神也怜悯百姓哈，百姓。那神的怜悯是什么呢？就是虽然神要降灾，可是神跟大卫说，透过先知加德跟大卫说，你可以选择。神的怜悯就在这里，你可以选择你要3年的饥荒呢，还是要什么被敌人的刀追杀3个月呢？或者是有3天的瘟疫，或者是3天的瘟疫，这三个灾你自己选一个吧。哼，大卫就在这里说什么？大卫在这里说，他不，他说我很为难呢，他说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呢，神是有丰盛的慈爱，我不愿意落在人的手里，所以大卫没有选。他说什么？我愿意落在神的手中。好，他不愿意在人的手中来做决定。感谢神，所以呢，神就用瘟疫，降在以色列人当中，要降这个瘟疫。从早晨到所定的时候，圣经上说，从但到别示巴，民间在百姓当中，因着这个瘟疫的关系，死了多少人呐？死了7万人啊！死了7万人，不但死了7万人，而且天使呢还准备伸手要灭这个耶路撒冷。大卫呢就在要灭这个耶路撒冷。那么我们就看见神在这里说了一句话，很宝贵啊！耶和华就后悔不降这灾，吩咐灭民的天使说：“够了，住手吧！够了，住手吧！”哈，那在这里我们就想到，神真是很怜悯，神把让这个灾害要让他们选，他们不选，所以神就用瘟疫。那么瘟疫下来了，已经有7万人死亡了，但是神什么不忍心百姓受到这样子的一个那个刑罚而这个刑罚是什么？是因为大卫所做的。所以你看这些君王啊，一个君王犯罪犯错的时候，连百姓都要遭殃那因此呢，这个大卫就很明白这一点。那我们就看见大卫在这个时候大卫在这个时候呢，他看见这个天。也，他也看见这个天使要什么？要降灾在这些百姓当中，要来毁灭所以大卫又在神的面前，再一次他在灭命的天使的面前，他向神祷告，向神祷告。这个祷告也非常的宝贵。他说：“ 我犯了罪，行了恶，但这群羊做了什么呢？愿你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感谢神，大卫真的是在神的面前，他看见这是他的罪，这是他所行的恶。他说这群羊做了什么呢？哦，他没有说这些百姓，他说这群羊做了什么呢？我们还记得吗？神跟大卫，那个时候大卫想要为神来建殿的时候，神说你留太多人血，你不能，但是神跟大卫说什么？我把你放在一个位份上，做以色列的君，你要牧养我的羊，你要牧养我的羊。所以大卫就明白这件事情，他不但是一个君王，这些百姓好像在他的手下，但是神说你要牧养我的羊。这一次大卫在祷告的时候说，这群羊做了什么呢？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就看见那个大卫的一颗心，他真的是有一个牧养人的心，他不只是真正自己在年轻的时候牧过羊，他也把这些百姓看为是羊。那我们也知道大卫的身上有一点让我们看见大卫也预表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也什么，也非常爱我们，爱每一只羊，每一个属于他的羊，甚至于那个在外面的，那个在外面迷失的羊，我们的主也愿意什么，把他找回来。所以我们看见大卫在这个他在犯罪的时候，他再一次求告神，求神来赦免这些百姓，不要让百姓遭殃，反而他说神啊，这些灾降在我跟我家里面吧。那么因此呢，我们就看见，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看一下这个阿尔南的禾场还有大卫城，那神差遣使者去面耶路撒冷，刚要面的时候，耶和华看见后悔，就不降这灾了，吩咐灭城的天使说，够了，住手吧。那时耶和华的使者是站在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那里。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灭命的天使呢，是站在阿尔南的禾场，这是大卫的城，所以大卫在他的城里面就看见这个灭命的天使在这个阿尔南的禾场。那么所以呢这一个大卫就要向这个耶布斯人，阿尔南，也另外一个名字地方有讲叫做亚劳拿，就向他就想向他买这个什么，买这个禾场，买这个禾场。那么因为呢，加德就告诉大卫，你要在这个禾场上面为耶和华筑一座坛，筑一座坛，要在那里怎么样呢？献燔祭跟平安祭，所以大卫呢就照着这个加德所说的，要在这里建一个坛。可是这块地土呢，不是大卫的，这个是阿尔南，这是亚劳南的亚劳拿的禾场。所以大卫就什么，他没有说啊，我今天是一个君王，所以我就什么，就把这块地土征召回来，他没有这样子做，他就去跟这个禾场的主人说，我要买你这个禾场。其实呢，这个禾场的主人看到大卫要去的时候，他都说什么，送给你了，可以送给你，我不要收你的钱。但是大卫在这里非常宝贵的一句话，大卫跟他说，他说不然我必要按着价值向你买，我不肯用什么白得之物做燔祭献给耶和华我的神。大卫就用50舍客勒银子买了那禾场与牛。我们看见大卫在这里，他说我不要用白得之物，我不要用这种好像这种白得的，不花钱的，这是什么？这是要建一个祭坛，在这里要献上燔祭跟平安祭。在这个祭坛的地方是什么？我们可以看见这是要付上代价的，要付代价的。他说我不用白得之物做燔祭，我愿意什么？我要付上代价，我愿意付上代价。哈利路亚。弟兄姊妹，这也让我们思想到，我们来到主面前的时候， 我们要在神面前愿意献祭的时候，这一个罗马书第十二章里面特别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献上身体当做活祭，这是神所悦纳的，是神所喜悦的。所以，我们献祭的时候，不是谁要来勉强我们去献祭，我们应该在神的面前什么，甘心乐意的去献祭。所以，献祭的时候，我们就要付上代价，付上代价，献祭要付上代价。当时这个大卫付了这个代价，他不用白得之物。我们在立位记的时候，我们看见，神要，百姓要来到神面前，要来敬虔，来要献祭的时候，要不管你是牛是羊啊，献在神面前的时候，献祭的时候是要把一个祭物带到神面前来。那么这个祭物呢，我们就刚才罗马书里面就看到是我要献上活祭，所以不是谁勉强你，是甘心乐意的。那今天我们就要来问我们自己一个问题：我今天来到神面前来献祭的时候，我在来到神面前，要在神的面前献上祭物哈。比方说今天是6月4号，我们刚好又碰上主日，主日我们要来到主面前，要来献祭的时候，我们现在就应该什么？是奉献，我们要来奉献在神的面前啊。那我们也，我们非常鼓励大家要什么？有11的奉献。那今天我们教会又有建堂的奉献啊，所以我们是什么？要献上礼物的，不是白来的。我很喜欢这个立位记里面讲到，当时他们在旷野的时候，神说你们要敬虔来啊，你们要到祭坛的面前来献祭的时候，他们什么要带礼物来的，是要带礼物来的，所以他们每一个人要把自己，而且这个礼物是什么？是好的，是上好的，应该就像东方的博士啊，要去敬拜，拜那个小孩子的时候，也就是耶稣降生的时候，他们是带着宝盒，是有黄金、乳香、没药，怎么样？把那个最贵重的可以献在神的面前。那今天你我啊，我们愿不愿意把最好的献在神的面前？更何况，如果今天当我们犯罪得罪神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愿意啊来到神的面前，有真实的悔改，能够献上我们自己呢？所以我想，当我们看到这个大卫在这个亚拿河的亚劳拿的禾场上面献祭的时候，给我们有这一些的提醒哈，让我们可以多一点的来思想，也让我们愿意在神面前成为一个付上代价、愿意献祭的人。不但付上代价、愿意献祭，而且我们也可以经历到我们的祭物要被火来焚烧，要能够烧去一切的杂质，烧去一切的这个那个要经过这样子一个火里面的一个好像是试炼一样啊，好像这个祭物才能发出馨香之气。那我们提到这个阿尔南禾场的时候啊，那我们也看一下这个阿尔南禾场呢，也就是当时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那个是摩利亚山啊。那我们就看到这个阿尔南禾场呢，也是讲到的耶路撒冷，也讲到的耶路撒冷，在这个地方筑坛献祭。所以，我们刚才再看一下《撒母耳记下》第24章25节的地方说，大卫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献燔祭和平安祭。为此，如此。耶和华垂听国民所求的瘟疫，在以色列人中间就止住了。感谢主，他们在那里筑坛献祭啊，献燔祭就是什么？全然的摆上，要全然的被烧。那还有平安祭，是大家一起的，平安祭能够有神的平安在他们中间的，有感恩在他们中间的。所以当他们在大卫在这里筑坛献祭的时候，神垂听祷告，神垂听百姓的祷告，让瘟疫就止住了。那我们再想到哈，当 大卫在这里筑坛献祭的时候呢，也刚才我们也看见，神就要那个说住了吧，哈，对那卖命的天使说住了吧，叫他要停止。那我们看见大卫在那里为历代志上21章说，大卫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献燔祭和平安祭，来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使火从天上降在燔祭坛上。耶和华吩咐使者，他就收刀入鞘，收刀入鞘，就把这个好像可以这么说，把这个审判，把这个刑罚就收回来了。好，然后我们再看到历代志下第三章第一节，历代志下第三章第一节，所罗门就在耶路撒冷。耶和华向他父亲大卫显现的摩利亚山上，就是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上，大卫所指定的地方预备好了，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哎呀，何等的奇妙！哈，这个地方原来是大卫在这里犯罪得罪神，神的刑罚所在之地。但是我们也看到这一个地方也是在祷告里面啊，在献祭的里面哈，被火来烧去那些杂质，被火来试炼过以后，这个地方反而是什么？是成为一个建殿的地方。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啊！除去罪恶，殿在这里被建造，这个殿要成为这个荣耀的殿。好，那这张地图上面，我们就看见在这个地方呢是大卫的城，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啊。刚才我们是从大卫城在这里，现在我们从把它侧过来看哈，从那边看，所以这个是大卫城，这个就是什么摩利亚山，也就是阿尔南的禾场。就在这个地方哈，现在在这边，后来他们那个就在这里，所罗门建殿就在这个地方。那我们看到历代志下也讲得非常的清楚哈，阿尔南的禾场就是以前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也是这一个大卫在这个地方筑坛献祭的耶路撒冷哈。好，那么感谢神。因为大卫在这里，有这样子一个筑坛献祭哈，那么其实呢，在撒母耳记就没有提到这一段，这个时候没有提到。可是我们看见上次大卫有心要为神来建殿的时候，神有跟大卫有一些的对话哈。不过我们可以从历代志上22章里面可以看见，当大卫在这里献筑坛献祭以后，好，我们就看见大卫呢就为神的殿来做预备。那他在预备当中，当然就是什么样呢？他在预备的当中，他预备了许许多多的材料啊，有材料，还有预备什么呢？预备所罗门的心，因为所罗门神说你的儿子要来接续你，你的儿子要来为耶和华建殿，所以大卫就在那里，这个做父亲的就为他的儿子所罗门，不但预备他的心，跟他有一些的分享啊，要他为耶和华来建殿，他也什么把材料都预备好。如果我们看历代志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神大卫是按照神所给他指示的图像啊。画图，这个来告诉所罗门，让他要在这个地方来建殿，并且大卫还怎么样，邀请了首领啊，还有众百姓一起告诉他们这一个神这一个计划，而且大卫还在那里什么大大的赞美称颂神，所以我们感谢赞美神哈。这个大卫真是给我们在，难怪大卫是什么？是合神心意的人哈。那在大卫在这个撒母耳记下的第23章的时候哈，就已经先就让我们看见大卫呢，那是他的一个圣经上有个小字叫做临终之言，就是当大卫快要 在他的这个末后的日子里面哈，大卫快要面对死亡的时候呢，大卫就在那里赞美神。那么赞美神的话，在撒母耳记下23章第1节到第4节的地方哈，他特别提到说，大卫得居高位，是雅各神所高的，做以色列的美鸽子。美鸽子，所以大卫做了很多的歌啊，来赞美神。而且他作歌的时候说：“耶和华的灵借着我说，他的话在我的口中。以色列的神，以色列的磐石，晓谕我说，那以公义治理人民的敬畏神，执掌权柄，他必像日出的晨光，如无云的清晨，雨后的晴光，使地发生嫩草。”哈利路亚！大卫就在那里称颂神、赞美神，而且他在那里说：“神的灵借着我说，他的话也在我的口中。”弟兄姊妹，我想我们最近这一阵子哈，我们也一直跟弟兄姊妹来分享这个圣灵周哈。我们欢迎神的灵在我们当中，神的灵在我们当中，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时候，真是。愿意神的灵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口中所出的话就是神的灵，神的话语可以从我们的口中能够出来，我们能够说出上帝的话语。昨天我们医治祷告团队同工，我们有一个聚会，在聚会里面，我们邀请了一位灵牧师在我们中间分享。他在我们中间分享，就是说特别就分享到怎么样去聆听神的话语，哈，怎么样去聆听神的声音。他就分享到他自己的经历里面，我真的觉得非常的感动。这位牧师他在分享的时候，那灵牧师在分享的时候，他就说，哈，他。在神的面前聆听神的声音的时候，他特别提到，他说我们去聆听神是要真的是要从我们的心里面去聆听，从我们的心里面去亲近神哈。他说，如果你能够得着一句话，就一句话就够了，不需要啰啰嗦嗦的讲一大堆，只要有神的一句话，神你亲近神，神的灵在你面前，在你的里面给你一句话，他说一句话就够了，哈利路亚。那我就想到主耶稣的时候哈，也是有一次那个百夫长去。那个求耶稣要去医治他的仆人啊，主耶稣说：“我去。”他说：“不用了。”他说：“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所以，我们真的看到一句话是多么重要。如果是从神的灵所来的一句话，那真的就是非常的宝贵，就非常的有功效啊。所以，我们也真是我们祷告求圣灵来帮助我们，让那个好像我们读撒母耳记。感动那个大卫的哈，他说：“神啊，不要从我收回你的灵。”他感动，他在那里求神的灵在他的身上，在他的里面，而且他也确知神的灵在他里面，他所说出来的话是从神的灵所给的。感谢神哈！那我们看见大卫在临终的时候，他不但在神的面前来感谢神，来称颂神。那么整个这个。撒母耳记下第22章的时候，是整篇的大卫在那里敬拜神、赞美神的一个诗篇，一些诗歌哈。那等一下我们再来提。那我们看见大卫在临终的时候，他也纪念每一个勇士哈，在他旁边跟着他打仗作战的。哇，我就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好感动哦，就看到真的在大卫的身边哈，好像各式各样的人哈，有那些勇敢的哈，有那些勇士，甚至于他们非常贴心。那不但在打仗的时候可以愿意很勇敢的站到前面去啊，去征战去打仗，那还有的是大卫连想喝一口水啊，他们都愿意什么冒着性命的危险去把这个水拿来要给大卫喝。 大卫都不敢喝啊，所以我们看到他在纪念这些勇士们，讲得非常的清楚。所以这感谢神呢，他想到这些勇士，他想到在他身边的这一些人，他就感恩，他就愿意纪念他们。这也让我们想到，在新约里面讲到，保罗每一次书信的时候，最后都是什么哦？就提到这个人名字，提到那个人的名字啊，他也是什么非常懂得去纪念别人。那我们看见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哈，他也提到什么哈？他常常的去想念想念。那我想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也求神让我们能够常常想念，常常的想念对我们有恩过的，带领我们信主的哈。我们常常能够想念哈，想念我们的弟兄姐妹，想念那些服侍主的人哈，能够想念。纪念到那些神的仆人，也能够为他们来祷告，哈利路亚。那我们当然在这个撒母耳记下里面并没有提到，但是呢，当这个大卫在这一个预备要建殿这个地图，这个阿尔南的禾场也有的时候，我们也看见大卫也在列王记上第二章第一节到九节里面就看见大卫也勉励他的儿子所罗门要为神来建殿哈，那个经文我们可以你自己回家可以从列王记里面来看。那么我想在大卫整个这一生当中历代志上29章26节到30节就特别提到大卫这一生讲到他做王40年，在这个希伯伦做王7年，在耶路撒冷做王33年哈，然后提到大卫的事迹等等哈，都写在撒母耳记还有先知拿单跟加德的书上哈。那这个是做了一个好像一个结尾，但是我想最宝贵的是神怎么样来看大卫。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些经文我们已经提过几次，但今天我们还要再看一次，就是在这个使徒行传第13章36节，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9岁了，或者说大卫按照神的旨意服侍了他那一世的人9岁了，归到他祖宗那里已见朽坏。那我们就思想到说，这个大卫的这一生神给他的一个评语跟评价是什么呢？提到他遵行了神的旨意，遵行了神的旨意。不但提到他遵行神的旨意，特别讲到他是按照上帝的旨意来服侍了那一个世代的人。哈利路亚，他按照神的旨意，他遵行神的旨意。所以他在神的眼中是什么？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遵行神的旨意。按照神的旨意。那我们再看一下，那因此呢，我们今天做一个结尾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大卫的这一生啊。那么大卫这一生其实都跟诗篇非常有关系啊，因为在诗篇里面有许多的大卫所写的歌都是在撒母耳记上提到大卫这一生里面的经历。那比方我今天稍微列了一个小表出来哈，在你们的讲义上你可以看到。那就是这个诗篇里面，因为大卫写了非常多的诗歌，都在诗篇里面哈。扫罗在窥探大卫并且要杀他的时候，大卫做了诗篇59篇。那我旁边是把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里面哈，所有提到大卫。他的一生的经历里面有写诗歌的，现在都把它列出来了。那就好像我们刚才提到的，今天我们所看见撒母耳记，这个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我们都看见逃避扫罗的时候，大卫写了非常多的诗歌。那么大卫做王以后，他得胜的时候，他与人征战的时候，甚至于他与拔示巴犯罪的时候， 他也什么？他写了这些诗歌。那弟兄姊妹，你回去的时候可以看一下这些的诗篇，我们可以更多的有一些的了解啊。那逃避押沙龙的时候，也有诗篇第三篇、诗篇63篇，还有撒母耳记下啊，我们都可以对照的来看。那么基本上呢，当我们读诗篇的时候哈。我们大家都非常喜欢诗篇，有一篇诗篇，有很多人，婚礼的时候也会用这个诗篇，葬礼的时候也会用这个诗篇。那我们平常有人在医院里面生病的时候，我们也很喜欢读到这篇诗篇。这篇诗篇是哪一个诗篇呢？对了，我想你都已经可以告诉我了，就是诗篇二十三篇，诗篇二十三篇。诗篇二十三篇的时候，讲到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啊，我们都好喜欢诗篇二十三篇。那从诗篇二十三篇里面讲到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啊，我们就看见，其实大卫在他的诗篇里面，就从诗篇里面，他的诗篇里面能够看见诗篇中的耶稣基督，所以诗篇二十三篇，二十三篇第一节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诗篇中的大卫就是指向耶稣基督。那么在诗篇里面哈，不但提到这个耶稣基督呢，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哈。如果你现在有圣经来，可以很快的，我们就先翻，就翻到诗篇第二篇哈。诗篇第二篇，那我们就看一下，在诗篇中里面所提到的耶稣基督。诗篇第二篇，哈，诗篇第二篇，我们要一起看一下啊，第七节，诗篇第二篇第七节，哈，第七节说，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啊，所以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是特别提到什么？诗篇中的大卫是指向耶稣基督啊。那么在诗篇里面第二十二篇，诗篇的第二十二篇，我们也看见大卫所写的这个诗里面，是表明了这是指向耶稣基督，这个是 prophecy 预言啊。诗篇二十二篇第一节就说到。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有没有觉得非常熟悉？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也跟天父阿巴父说什么？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也就是拉玛撒巴哥大尼啊！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拉玛撒巴哥大尼，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所以，我们看到诗篇中的基督。那么，保罗呢，也用了《使徒行传》13章32节。我们刚才我们也可以看见啊。那提到的这个提到的大卫的大卫就是预表，也是预表到耶稣基督。那我们再看一下希伯来书啊，希伯来书的第一章第二节跟第五节，第一章说到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那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那我们再看到第五节的地方说，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呢？所以，我们这个可以对照的，我们来看到诗篇中的基督啊。那诗篇102篇也看到对耶和华的赞美也用在基督的身上。好，那我们不只是从诗篇里面，从大卫从他的诗篇里面看到。所预表、所表、所显明、显扬、显明出来的基督，那我们也看到说，在整个这个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的时候，当时神耶和华神跟大卫的有一段的对话，里面特别就提到什么？ 大卫之约，大卫之约啊，在这个约里面包括了家世、苗裔、国位、王权、国家、版图，其实都是预表到什么？一个大卫之约，一个永约，就是一个圣约。那么也就是在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第一节啊，耶利米书二十三章第五节，以西结书三十七章二十五节哈，那这些的经文都非常的宝贵，我们可以看见从一个家世到一个苗裔哈，那到这个国位，到一个王权，到一个国家，到一个版图，都预表什么？神与大卫的之约，就是预表到耶稣基督与我们中间的一个关系哈。那我们就在这个时候，我们也再一次来看一下哈。这个撒母耳记下第七章，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哈，那撒母耳记下第七章，我们就从十一节到第十六节，我们来看一下第七章十一节到十六节哈。第七章十一节，特别在这里说到哈，后半段说，我耶和华应允你，必为你建立家室。你受数满足，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啊。这里都提到什么？你的家世，你的后裔啊。然后提到什么呢？我也必坚定他的国，提到国位。他必为我的名来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哈利路亚，这是神与大卫说的，神与大卫所立的一个约哈，所以大卫后来也就在神的面前来回应神哈，他说什么？万军之耶和华是治理以色列的神，万军之耶和华是治理以色列的神，因你启示你的仆人说，我必为你建立家室。感谢赞美神。所以我们看见说，从这些经文里面，我们真的是可以看见大卫在他身上所预表的耶稣基督。好，那有家有国有这一个永远的约，好，是不能够改变的。那最近我在跟弟兄姊妹一起看福音书，那在福音书里面，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就说到什么？亚伯拉罕的后裔哈，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约从亚伯拉罕、从大卫，一直到到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都看见这一个约。好，那接下去我们再看哈，我们再看一下说，这个弥赛亚的约，因为这个弥赛亚就是基督，就是基督啊。弥赛亚这个约的启示，其实是从什么？就是从最早的时候啊，在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里面，就看见神向亚当所应许的。在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啊，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说什么？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这特别讲到耶稣基督的降生，主耶稣基督在这个被钉在十字架上，又死里复活哈，就讲到像亚当所应许的这一个人。那像亚伯拉罕所应许的呢，是特别提到的是一个国，是一个国哈，在创世纪第二十二章十八节，创世纪第二十二章十八节里面哈，神跟亚伯拉罕说哈，特别是当他在献以撒的时候哈，所以我们看见这献以撒 就预表到什么？这个耶稣基督啊，他说，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的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独生子，这个以撒独生子预表到耶稣基督，神也在这里说耶稣基督要得着仇敌的城门啊，要使地上的万国都要因耶稣基督来蒙福。那我们也看到像雅各的应许，那么在创世纪第四十九章里面，创世纪第四十九章我们一起看第十节，创世纪第四十九章第十节里面就说到，他说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那在这个地方特别提到犹大，提到什么？犹大的支派。那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是从哪一个支派出来的？是犹大的支派，犹大的支派。好，那这里提到只等细罗来到，细罗就是平安者，就是平安王，只等耶稣基督的来到。所以像雅各所应许的是一个支派啊，是一个从这个支派里面，犹大支派里面要出来这个耶稣基督。那我们向大卫所应许的，就是我们刚才所读到的是什么？从这个家族啊，大卫家，从大卫家。好，那我想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一个撒母耳记讲到合神心意的大卫啊，我们都到今天暂时就告一个段落。那求主祝福我们每一个人啊，都在我们这一季当中看见，其实真正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就是一个愿意去听从神话语的人，又愿意来遵行神的话语。虽然我们每一个人的个性不一样，我们的角色不一样，我们也有很多的软弱的时候，但是只要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愿意来遵行他的话语，并且当圣灵来提醒我们，来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也愿意在他的面前有自省，也愿意在他面前有悔改，有认罪，再选择走一条遵行神话语的道路，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也许我们觉得过去很多的时候我都没有合神的心意，但是过去的事先让它过去，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选择，我要做一个天天合神的心意，天天与神同工的人。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从撒母耳记的里面，我们真是看到主啊，有这么多的人物角色，主啊，他们有些人遵行你的话语，有一些人没有遵行你的话语。哦，主啊，但是主求你帮助我们，不要走，选择去走那个不遵行你话语的道路。我们要像大卫，像撒母耳一样，就我们愿意来到你面前，就我们就对你说，主，你的话语，我们不但要得着，我们要吃了，我们要去遵行出来，主，好让我们真实能够成为一个合你心意的人。主，我们看到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环境，我们的国家的时代，主，真是有太多罪恶的事情，有太多没有遵行你心意的事情，主，有太多流人血的事，主，也有太多的这种狡猾，主，有很多那个违反主你心意的事情。但是主啊，真是求你让我们在这个时代中间，却不跟着这个时代的这个乱流，这个时代的污秽来平行。主，求主你让我们就在这个时代里面成为一个合你心意的人，主，我们按照你的心意，也让我们好像大卫一样，我们可以服侍这一世代。主啊，也许我们没有这么伟大，但是我们愿意在这个时代里面 成为你的见证人。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